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40节到45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有一个长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吩咐他，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来救了他，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祷告，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出来，使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又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儿女的身份地位、永恒的生命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盟造就，将荣耀归给你。特别祈求你恩高孩子，洁净孩子的嘴，洁净孩子的口和身心灵，让孩子所讲的都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你的话，得到宝足，得到喂养，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这个医学院学习的时候，那考试得到最高分的一门科就是皮肤科。那皮肤科和其他的临床科室，比如说内外妇儿相比，它是一个小的科。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正赶上医学考试改革，就是从原来的多选题改为问答题啊，就是比较难，不像多选题。那即便是这样，我最后还得了100分。那你或许会问，我为什么会对皮肤科这么有兴趣的去学习？因为在大学期间，我得了一种病，就是一种皮肤病，叫慢性湿疹。那么这种病它非常的搅扰我。一般来说，大多数的皮肤病它都不像其他病症那样不像其他疾病那样紧急，或者说它也不像其他病那样很快的就让你丧命。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挑战的人医学院毕业以后去做皮肤科的医生因为相对比较清闲。虽然如此，不是说皮肤科的这个病就比较容易医治，或者说是无关紧要。其实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很多皮肤病是很难医治的，而且它非常搅扰人。无论是在人的身体上，还是从人的心灵上，都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比如说湿疹就是我得的湿疹，它虽然是外在的一个皮肤 病的表现，其实它是一种内源性疾病，它可能是我们这个身体内分泌失调，也有可能是我们免疫系统造成的这个疾病，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精神压力这个紧张等等原因啊造成的。那么之所以难治疗，是因为我们很难找到或者排除这种疾病的这个内源性的真正的原因。那它的早期表现，比如说这个有多为急性的表现，比如说有皮肤的瘙痒，或者起一些红斑红疹，那么你挠过以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些水泡水疹，最后就破烂，破烂以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在结痂，结痂以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个慢性的啊，就会出现皮肤的色素沉着，那这种就成了慢性的。那么而且这种疾病大部分是对称性的啊，在外肘侧呀、膝关节等等，而且你用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管点用，但是也很难医治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药，所以它就反反复复啊，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又出来了，就这样一个慢性的疾病。所以它有时候给你身体上带来很多不适，而且给你心理上也造成很多的痛苦，就是这样一种疾病。我们说皮肤病，皮肤病它就是在人体的这个表面的皮肤上的疾病。那如果说我们说皮肤病它生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还比较好，但是往往呢，皮肤病它很多是生长在人的颜面部，或者这个四肢啊、手臂啊这些显露的部分。如果不能治愈，那么它会对病人带来这个身体上的啊这个很大的痛苦，特别是心理上的啊这样的心理上生理上的痛苦。比如说我们举几种，比如说像一种叫白癜风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看过，就是脸部啊整个就一种灰白色的。还有一种疾病叫面部的紫斑啊，不知道你们看到没看到过，就是大面积的，有时候还会凸起来，是紫红色的。还有一些面部的血管瘤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记得有一年回到国内宣教啊，2009年的时候，那我坐火车是从这个去延吉啊，那是还比较远，坐那时候坐卧铺。那我在我对面就坐了一个女士，她就是大面积的紫斑，而且突出在皮肤这里。那我很愿意别人坐在我面前啊，有机会去跟别人谈话啊，讲福音。但是这个女士呢，她不愿意跟别人讲话，很多的时候是睡在那个床上，她也不愿意去搭理别人，甚至不敢正面去看你啊。你看着她没有一点笑容啊，很忧愁，而且她会有一种下意识的用手去遮脸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疾病对他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啊。那我到最后还是主动的啊，有机会去跟他讲话啊，跟他聊天，后来聊一聊就熟了，他也愿意跟我聊。那我就跟他讲福音，后来他就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医生。后来他说你是医生怎么还信耶稣啊，就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一直讲到他下车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了这些一个普通的生活常识以后，我们今天来看看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患了麻风病的病人来寻求耶稣医治的故事。 那么耶稣又是怎么样把他医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为了清楚的明白耶稣洁净麻风病人的这个故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麻风病我们第一点，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麻风病，或者说麻风病它给病人带来的这个痛苦又是怎么样。我们前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些皮肤病，我们至少知道一点，皮肤病比较难医治，而且呢大多数都会发展为慢性疾病。那么第二一个，皮肤病它给患者带来的这个心理上生理上这个痛苦远远大于身体本身的这个疾病。第三一个，那么这些患者他们也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盼望说能够被得到医治能够被得到医治，就像我愿意去学习这些病症是什么。所以你看这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够给你讲出来这个湿疹的这个临床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它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那么我们也讲了说，大多数的皮肤病它相对的并不危及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特别是在古代时期，那么几乎就称为绝症，那这种病就叫麻风病麻风病。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论是这个白癜风，或者说面部的紫斑，或者说血管瘤，那么它与麻风病相比，它对病人造成的这种身体的伤害，或者说这个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心灵的伤害，远远没有办法跟麻风病相比。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麻风病。那么今天现代医学也把麻风病称为 Hansen disease， 就是汉生病。那么它主要是纪念这个挪威的内科医生 Hansen 他发明了，他在1873年发明了麻风杆菌，所以人们才明白了这个麻风病是一个慢性的传染性疾病。那么到了1940年抗生素问世以后，那么麻风病才得到了医治就说从现代医学才得到了医治。那么之前麻风病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性的慢性的皮肤病，那么它也可以称为一种绝症，它一般是通过这个唾液飞沫传播也有接触性这个体液的传播。那么麻风杆菌我们知道它主要累积哪里呢？累积我们的神经、皮肤、呼吸道那么它在传染期的时候，它多表现为一些结节的这个肉芽红肿而且它的严重性在于它侵犯我们的末端神经就是麻风病，它麻风杆菌它侵犯你的末端神经。所以麻风病的病人你诊断的时候，你拿针去扎他皮肤他没感觉甚至手烫了也没有感觉，所以四肢到最后溃烂失去了知觉痛觉。那而且多数长在颜面部头部，是那个严重的就像结节的瘤状非常可怕，而且皮肤这个毛发都变白这样的。那在没有发现麻风杆菌之前和抗生素之前，麻风病几乎是一种绝症。那么我们从普通人类的历史中的记载可以知道说，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的这个记载中记载了这样的病。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在印度的这些宗教的这个典籍中也记载了描述了这种病病人如何失去肢体的感觉等等。 那么麻风病在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啊。他不仅是身体有这样的疾病，而且被那个社会所遗弃啊，这些人都是被社会所遗弃的，要把他们赶到没有人烟的旷野里面去，让他们自生自灭啊，甚至有的用火烧死。所以在中国秦代的律法里面制定说，他说麻风病就是啊这个有罪，麻风病者就是有罪，然后要定杀啊，要定杀活埋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律法。那么我们了解了麻风病的这个一般的历史记载和医学认识啊，和这个病人的这个社会地位，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经里来看看看圣经是如何记载这一个疾病的。首先我们说麻风病的这个记载没有一本书可以超越圣经对这种疾病的记载和详细的描述，没有一本啊，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记载文献早于圣经的记载和描述。我们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期，也就是在公元1400多年前，那么摩西的律法书中，特别是在利未记，就对这个利未记，我们知道是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条例，那么特别是在利未记的13章、14章，对麻风病的这个病的描述、诊断、它的这个传染性还有不传染性，还有它的治疗处理等等，描写的非常详尽。我们可以时间关系，我们可以不用多看，我们来看看利未记13章和14章的部分内容。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利未记的13章的啊，这个1节到8节对这个疾病的描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孙子面前。我们知道上帝那时候把这个疾病的诊断判定都是交给祭司啊，是上帝的启示。那这里讲到癣、火斑和大麻风啊，各种不同的病症。那么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啊，就是说那个患者的这个地方毛都变白了，而且呢伸到从皮下伸到肉下面了，那么这个就是大麻风病啊。那我们看这个医学上学医的都知道，诊断鉴别诊断和诊断啊非常详尽。他说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就是祭司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啊，就隔离啊，传染病隔离治疗。而且这种呢，那么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啊，再7天治隔离治疗。那么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啊。这种你看学医的大家都很清楚哈，这个七天观察一看，哎，没有继续发展而且变暗了，那他就不是麻风病，是癣。 OK， 但他为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 就要定他为不洁净，为大麻风，啊，就是有扩散，那个癣有扩散，这就是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一到八节对大麻风病这个病症的啊描写、诊断、鉴别诊断。那么九到十七节在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皮下这个肉的红肿病症的这个处理啊，就是讲这个传染期啊，说这个病如果在传染期它是怎么处理。我们再看一点啊，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它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疖，使毛变白，在白疖之处有了红瘀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不用将它关锁，因为它是不洁净了。就是说这个肉变红瘀肿啊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大麻风。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处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白了，它乃为洁净，就是全身都那什么，就是到了不传染期啊。那么第十四节特别讲到，但红肉几时显在他身上，就几时不洁净。就说那个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得了病啊，如果说那个皮肤有肿胀，我们医学叫红肿热痛，就说明它有炎症反应啊，所以有红肿的这个瘀肉就代表着有活动期，大麻风杆菌就在活动，所以说红肉几时显在他身上，就几时不洁净。祭司一看见那红肉，就定它为不洁净，红肉本身是不洁净的，是大麻风啊。红肉若复原变白了，他就要来见祭司，祭司查看了，灾病若变白了，祭司就要定那患病的为洁净，他乃为洁净了啊。就是讲到那个传染期和不传染期怎么来判定处理。那时间关系我们不讲了哈，你们可以回去看十八到二十三节讲到那个火斑的症状，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讲到那个炎症期的症状，二十九到三十七节讲到头部的感染，三十八讲，三十九讲到那个白斑，那么四十到四十四讲到秃头和麻风病的那个啊感染，那么四十五到四十六讲到麻风病人的隔离啊。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找时间看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圣经记载的这么详细啊。这个那我们就看一下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怎么处理啊，或者隔离。那么身上长了大麻风的灾病，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上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了。他即使不洁净，就要独居以外。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旧约很熟悉，患了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是不能住在营内的，我们知道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期，那么要住到旷野里面去啊，有的要住到很隔离的地方去，有的住在穴洞里面啊，人来的时候都要，他就要主动的喊说不洁净不洁净，不能让人靠近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些衣物和物品处理的原则呢啊，是从四十七节到五十五节，我们就看一部分。五十二节说，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经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都要焚烧啊，因为这是残尸的大麻风病，必在火中焚烧。我们知道麻风杆菌它有一个特点，其实麻风病传染率相对低， 特别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啊，温度一高它就容易啊这个容易死亡，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拿到火上烧。五十三，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经上、尾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渗透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啊，这个就是处理原则。那么十四章就在讲整个麻风病的洁净礼仪条例啊，礼仪条例。我们在后面看到耶稣也会让那个患了灾病的人让祭司去查看啊，都是讲那个洁净礼仪的条例。那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了解麻风病，就是要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在那个公元前1400年前，或者到这个初代教会啊，就到初公元一世纪耶稣时代，麻风病不仅非常普遍啊，而且是一种非常痛苦折磨人的绝症啊，就像我们今天患了癌症一样。那么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第一个就是麻风病的患者啊，是一种很难治疗的一种慢性的传染性的啊这样的一个绝症。那第二个，麻风病首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身体的这个痛苦和折磨啊，我们知道都烂了啊，这个结节状都失去了知觉痛觉，是难以想象的。那么第三个，他给患者这个心灵里面带来的这个痛苦和折磨啊，甚至是一种绝望或者失去信心啊，这样一个折磨和痛苦。那么第四个，就是他们是被社会被那个群体所遗弃的人啊，被看不起，没有地位，是不洁净的。那在旧约中是就是说受了罪咒诅的。那么第五方面，他们就是一种奢求祈求得到医治啊，能够奢望或者那个祈求被医治是一种奢求和盼望。那么这个就是啊麻风病。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再来看耶稣是如何来怜悯医治洁净麻风病人。我们看到就是这样，麻风病人就是这里讲到一个这个身体上这个灵里面受到折磨煎熬痛苦绝望的麻风病人，他被这个社会群体啊，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遗弃的不洁净的麻风病人，当他听到耶稣在加利利所施行的神迹，在加利利医治各样患病症的人的时候，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圣经四十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看马可用了这么简单一句话里面啊，用了七个动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麻风病人是如何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么原文中使用了四个现在时的动词，一个就是说他来到耶稣面前，一个呢他就是来求耶稣，还有他跪在耶稣面前，还有他不断的在那说。那么来看这里面用了一个动词求，恳求的动词啊，希腊文原文叫 parakaleo。 那这个单词是啥意思呢？ 就是代表着一种急切的恳求，它是一种这种虔诚的祈求。求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祈求那个主来怜悯他，恳求宽恕他，赦免的意思是这样的祈求，是这样的祈求。不仅如此，这位麻风病人他跪在耶稣面前啊，就是持续的跪在耶稣面前，而且是不断的在恳求。我们看到他是用一种诚实、一种谦卑的心来寻求医治，然后他还在不断的说，说什么呢？接下来又有三个动词，就是说你若肯，你若肯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是说如果你的意愿愿意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意愿愿意，就是说主啊，这个主，你如果说耶稣你愿意，你的意愿愿意医治我的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愿意肯医治的我的话，我们看这个人他没有把这个医治放在他身上，他放在那个能医治者的身上，他知道他有那个主权，他来祈求耶稣的那个主权来决定，你的主权决定医治我还是不医治我。所以他是祈求主的意愿。进一步说，并且进一步说，如果你的意愿能愿意医治我的话，我必定能够被洁净。你看他对主耶稣的信心是什么？如果你的意愿医治的话，我必定，我一定会啊被你洁净。这里的洁净也是个动词，就是说不仅被洁净了，而且就是永远的被洁净了，是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这个人是带着一个寻求，他带着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就是对那个弥赛亚的信心，一种信靠的信心。他知道只有这位弥赛亚可以医治他。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啊4:27在论到这个他的家乡加百农的这些人的时候说，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病人，他说但是内中除了叙利亚王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患大麻风病，但是只有一个外邦人叙利亚的乃曼得到了洁净。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不信靠他，不信靠他是弥赛亚。那么只有神弥赛亚才能够医治，这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啊，甚至外邦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说叙利亚的这个将军乃曼，他有能力这个征战得胜，他有地位，他还有财富，可是他只有一点他不能得胜，就是他自己的疾病麻风病，他患了麻风病，他不能得胜。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该列王记下5吧，来了解这个情况。在列王记下5:1-3这样说，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记他啊，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啊，他这么能干，很有才华，很有地位，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是长了大麻风，有一点缺陷啊，人生中的缺陷是最致命的。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啊，就是乃曼的妻子的一个丫鬟啊，一个那个奴仆。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啊！”推荐他到撒玛利亚去找他们的先知来治他。哎，乃曼还真的听了这个决定，为什么？因为治不好，有什么样的办法都去。所以圣经在第十节以下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就乃曼去了，去找谁呢？找以利沙先知。那么以利沙呢，他也没有出面，打发一个使者啊，对乃曼说，他来了，说你去到迎接他。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啊，乃曼想说：“这个怎么打发一个使者，人都没出来见我？”啊，按照他的想法，肯定是要求告神，而且用这种祭祀的仪式使他得洁净。然后这乃曼说什么？大马色的河啊，亚巴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纷纷的转身走了。你想说我们叙利亚大马色那么多的好的河水啊，难道到你们以色列的河里面就洗吗？洗干净吗？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哇，这个医治简直是啊，肉复原了，而且嫩得像小孩子的肉。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我如今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一个外邦人，最后知道说，普天下之外，除了以色列的神以外，没有神。啊，他知道只有这位真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可以医治他。我们看到，无论是外邦人还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都是带着一种信心来寻求耶稣的医治。那么4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看耶稣的这个医治，主耶稣因着麻风病人的这种恳求，这种诚实的啊，有信心的信靠的祈求，主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啊，动了怜悯的心。那么主耶稣是如何来怜悯麻风病人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伸出手来去摸他。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麻风病是一种不洁净的病，而且是一种慢性传染病。那么圣洁的主，圣洁的耶稣竟然用手去摸他，你们觉得耶稣有必要吗？旧约时期，凡不洁净的人或物都不能用手去碰的，那么主耶稣竟然去伸手去摸他。我们上一次也讲了主耶稣全然的医治啊，那个就讲到耶稣去摸抚摸，讲到主耶稣如何全然的医治我们，那个抚摸就代表了主耶稣的那个怜悯，主耶稣的那个慈爱和他的安慰，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实际主耶稣就是用他全能的话语一句话就洁净了，他讲一句话就洁净了。主耶稣对麻风病人的医治不仅是有怜悯罪人的心肠，而且他用手亲自的去安慰抚摸病人。先知以利沙医治乃曼将军，他自己都不出去，派一个使者出去去告诉他就行了。那么主耶稣那位真正的医治者大祭司，那么他是如此的怜悯我们，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是这样的医治。四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大麻风即使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啊，就如那个乃曼下到水里一洗啊，这个马上就洁净了。乃曼还是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洗七回，然后肉复原了，洁净了。那么现代医学，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知道今天仍旧有很多麻风病啊，无论在中国，特别是一些贫穷国家，麻风病的发病率不是说没有了，还有很多啊，中国也有很多麻风病院。即便是在今天，我们知道麻风病不那么可怕了，可以治愈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现代医学用很多药，比如说像利福平啊，还有一些什么苯丙类的药啊，类似像化疗药物，治疗至少要花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够治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那我们用了药物治疗以后，不是说那个皮肤像马上复原了啊，像那个孩子的皮肤一样。No，你今天有机会，如果到麻风病院去看那些病人的时候，虽然被医治了，但基本上都是残疾啊，这个骨关节全部都变性了啊，甚至这个指头都没了。有一些我们知道这个皮肤面部都变性了啊，虽然不传染都变性了，但是主耶稣的医治啊，这个是全然的马上的医治，而且是马上的复原了。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医治。那么在旧约时期，麻风病啊，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不洁净啊，是这个罪的咒诅的结果。麻风病患者不仅不洁净，而且还会传染。那病人我们知道要被隔离到营外去，远离他们的亲人啊，远离他们生活的那个群体。我看到在中国今天一些麻风病院的患者啊，他们都被治愈了，有些岁数比较大，但是他们就常年居住在那里，即便是逢年过节他们都不能回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们的亲属不能接受他，不能接纳他，不能接纳他，所以他们就只能生活在那里。另外，他们也不愿意回去让别人嫌弃他们。可见这种病啊，对人所带来的这个痛苦。而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大大的怜悯罪人，他也没有嫌弃这些大麻风病人。他作为神子啊，人子，他完全可以讲一句话，或者派一个使者去就医治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却是这样的怜悯，他竟然亲自的用手去抚摸这个不洁净的啊，这个患传染性的大麻风病人。 那么主耶稣他是那个真正的怜悯的那个大祭司，他是那个真正成就那个罪人和神和好的那个大祭司，他可以医治赦免我们的罪。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医治完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却告诉他说，说你去寻求那个祭司去鉴定一下啊，让祭司看看那个大麻风病是否被洁净了。所以他告诉病人说，你让祭司去查看啊，因为你洁净了，你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么作为这个忠心的大祭司，属天的大祭司，他仍旧愿意全然的顺服尊重摩西的律法。耶稣知道他被医治了，耶稣没有说你医治了洁净了走吧，而是说又让他到摩，让他们去找祭司去来查看。那么我们看到这位主，他全然的顺服啊，遵行摩西的律法。那么在过去我们知道说洁净的礼仪啊，麻风病人必须要经过一个洁净的礼仪，就祭司查看说你洁净了，而且还要通过洁净的礼仪献上祭啊，赎了罪，表明你已经真的被洁净了，然后才能够被接纳回到这个群体里面，还要有众人做见证说你洁净了。所以这个是上帝赐下的非常好的这个祭司体系，能让我们今天你虽然在麻风病院被洁净了，没有被那什么，还是回不去，还是没有人被接纳。所以我们说这位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亲自全然的医治那些真正寻求他的病人。最后我们来看一点，大祭司主耶稣是如何洁净我们的罪。那么借着耶稣洁净大麻风的这个病人的故事，马可福音要启示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是那位救赎主，只有耶稣他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医治者，唯有他愿意施行怜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那或许你说，我又没患大麻风病，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的确，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患这个身体上的麻风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患了比大麻风病还要严重的病，比大麻风病更为可怕的病。我们患了一种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那这种病它不是表现在我们外在的皮肤上、身体上，甚至我们的颜面部，那么这一种病它是由内向外的发展出来的绝症，它感染的不是大麻风杆菌，那么它感染的是我们的心理的绝症，是我们灵魂里的麻风病。它虽然不是麻风病杆菌引起的，它是什么引起的呢？它是罪引起的。我们患了这样的病是罪引起的，那么罪它侵蚀了我们的心，它侵蚀了我们的灵魂，罪所造成的疾病有时候可能是别人在我们身体上啊，我们的表面皮肤上看不到的，但是这种病比麻风病还要肮脏，还要不洁净，还更具有破坏力和传染力，还有影响力。那么罪就导致了人全然的败坏，罪引起的疾病比麻风病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严重多少倍。就如以弗所书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人的身体灵魂全然的败坏了，灵魂里面患了那个不能被医治的绝症麻风病，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和审判。前面我们讲了，身体患了麻风病是一种难以治疗的慢性的皮肤病，是一种绝症啊，是在那个时候。那么罪所带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人根本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就是说它所带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人可以医治的疾病，它是个绝症。麻风病给那个患者带来了身体的这个折磨和痛苦，同时也带来了那个心理的痛苦和折磨，甚至绝望，甚至失去了自信。同样的，罪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更是我们人灵魂的痛苦和折磨。罪使人生活在黑暗中、捆绑中、辖制中，使人失去了盼望、无助，以至于绝望。我们说麻风病人被那个社会遗弃，被人看不起，没有地位啊，是不洁净的，是被罪咒诅的。那么罪它污染了我们的身心，使我们全然的败坏，我们是不洁净的。罪它造成了我们和那个圣洁的上帝的隔绝。那么罪就是撒旦魔鬼捆绑我们的工具，而且他带的结局，带给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和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染了这样一种疾病，是灵魂深处的麻风病，而且比麻风病更不洁净、更黑暗、更丑陋的疾病，最带来的是一种绝症。那么这一种疾病比麻风病更难医治，麻风病只要耶稣一句话就洁净了，而且全然医治了，而罪带来的这种绝症的医治却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医治。那么这个代价就是要承担罪带来的死亡和刑罚才可以被赦免。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担当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人不能靠着自己来医治罪所带来的绝症。那么罪所带来的绝症只有一位圣洁的无罪的大祭司可以来医治我们，他的旨意、他的意愿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必定能够医治。就如那个麻风病人他祈求说，你若肯，我必定能够被洁净。所以耶稣就动了慈心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2000多年前耶稣动了慈心，他不是用手来摸我们，而是将他自己的身体作为赎我们罪的活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的罪和刑罚，使我们的罪被赦免，使我们这些必死的绝症的人，患了必死绝症的人得到医治。耶稣不是用他的手来抚摸我们这些患了绝症麻风病的病人，而是用他舍命的慈爱来抚摸我们，来安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耶稣他亲自担当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全然的被医治。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这就是耶稣的福音，这就是他的恩典和救赎。就如我前面讲的，一个得了皮肤病 啊，我们渴望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来医治我们。一个患了麻风病的绝症的人，无论是身体的、灵魂的伤害、痛苦，促使他不得不迫切地来到耶稣面前，谦卑地跪在救主面前，不断地持续地祈求主的恩典和怜悯，祈求主的旨意，祈求主主权的医治。那么主耶稣就动了慈心，怜悯的心就医治了他。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患了比麻风病更严重的身体的、灵魂的绝症，我们感染了罪和死亡的麻风病。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福音，才能够使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所以你是否认识罪所带给你疾病的可怕吗？或者绝望吗？或者说那个后果永恒的死亡和刑罚吗？当一个病人，当他认识到自己患病的严重性、绝望的时候，他才认识了自己。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如果你得了一种病，你可能明白的那个医学常识比医生还要多。这个就是我们你盼望知道、了解、认识到。我们学习了这个加尔文啊，加尔文所论到的真知识和真智慧。加尔文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真知识和真智慧，一个就是认识神，一个就是认识人自己。那什么是认识人自己呢？加尔文所讲的人认识人自己，就是说人认识到人是个罪人，人认识到人自己在最终的绝望，认识到自己在最终的那个没有盼望和必死的那个境况，那个黑暗，他不得不来抬起头来寻求、仰望那个救赎主的时候，仰望寻求上帝的时候，这个叫真正的认识人。这个叫真正的认识人。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借着耶稣洁净麻风病病人的故事，你是否认识你自己呢？你是否寻找到了那个医治的那个途径呢？你是否认识和寻求到了这位救赎主呢？我们知道罪人都是唾弃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又都恨恶罪人，罪人都是厌恶罪人，但是神却没有唾弃那些真正寻求他的罪人。基督没有，耶稣没有，主耶稣对罪洁净的方式就是他自己上十字架，而只有这位圣洁的大祭司，他才可以代替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赎罪，我们因着信靠这位主他所成就的这个义行和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得到医治，我们才有了盼望。而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他触摸了我们的心，触摸了我们的灵魂，洁净了我们这些肮脏的、不洁净的人，洁净了我们的身体，洁净了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 是否愿意像麻风病人一样来渴望医治的信心，承认耶稣是救主，你若肯，我的罪必被赦免，来到耶稣的面前，谦卑的恳切的恳求他的赦免和医治。主耶稣他不仅赦免我们过去的罪、今天的罪和将来的罪，而且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说，当年那个绝望的麻风病人寻求主耶稣的医治，主耶稣严严地吩咐他，打发他走，对他说啊，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哎，那个人出去以后呢，他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事给传扬开了啊。耶稣呢就不能够再进城啊，不得不在这个旷野传道。得医治的人他没有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因为他按捺不住那个医治以后拯救之后的那个好消息，所以到处去传扬。耶稣吩咐他不要传扬，因为耶稣施行救恩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还有更多的那个怜悯福音的事工要做。今天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大功，他吩咐我们将这一个大好的消息福音传扬到地极。耶稣医治了我们这些比大麻风更为严重的疾病绝症，他要让我们去传扬见证他的恩典，去传扬他那个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个光明者的美德。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法恰恰跟那位得大麻风病的病人相反，我们并没有像一个被医治的人一样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是如何医治拯救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是被他所买赎的，是属主的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目的，或者说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他是君王，是那位将来再来的审判主。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感恩的恩典的感恩。如果我们连这样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都没有尽的话，那我们将来如何来见主的面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洁净麻风病人的故事啊，无论你是否是信主还是不信主，都来思考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因为我们原本都是那个死在罪恶过犯中，患了比大麻风还要严重的不洁净的那个绝症。因为罪使我们死亡，罪把我们带向黑暗，捆绑我们，使我们最终进入永恒的刑罚。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自己亲自担当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医治我们，是因为你付出了那身体的一切的惨重的代价，我们今天才能够被得拯救。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福音，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思念纪念主所带给我们的救赎和恩典，也能够鞭策我们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那些仍旧生活在黑暗中、没有盼望中、绝望中的麻风病人都能够归向你，得到美好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